那又命琥珀坐在榻上，拿了美人拳捶腿。美人拳是一种做出来的一个玉做的像一个拳头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拿着两个棍子这样捶腿的，就是不是真的用手去捶，而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美人拳捶腿。那榻下不摆席面，只有一张高几，设着璎珞、花瓶、香炉等物。璎珞是宝石串起来的一种项链性的东西。那设一个精致的小高桌，设着酒杯、匙煮、汤匙，煮是筷子，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，命令宝琴、湘云、黛玉、宝玉四个人坐着，他最疼的孙子孙女就坐在旁边。每一肴一果来，先捧与贾母看了，就是有菜来的时候拿给贾母看，贾母要的就留一样一两样，人家就夹给他，所以其实是有人在旁边服侍的啊，他当然不用自己去夹菜，所以就拿来给他看，然后他再选菜。那这四个孙子跟着贾母坐，所以下面才是邢夫人、王夫人的位子。那再下来就是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贾蓉的太太。西边一路是宝钗、李文、李琦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他们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连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。好，连三聚五就是有一点，西方的吊灯是往上发展的，中国的吊灯是往下发展的。连三聚五就三个一串、五个一串的那种大吊灯，可是它是往下坠下来。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，就西方的水晶吊灯有时候都是连枝，是往上的连枝，可是中国那个常常是一串垂下来的，就连三聚五的芙蓉玻璃的彩穗灯。彩穗是底下结了很多流苏的，每一个席前竖一柄七杆倒垂荷叶，叶上有毒信插着彩竹。这个也许现在朋友不太懂，你比较容易看，就是说在 Art Nouveau 新艺术时代，西方做出一种金属的灯，上面可以插蜡烛的蜡烛台是荷叶，可那个荷叶可以转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台湾现在有仿制的百合灯，就是玻璃的百合花跟铜的管子，可是那个管子你可以扭的，它可以调那个角度的，就是那个是欧洲大概新艺术时代发展出来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贾家用到类似这样的灯，上面信，信这个字就是毒信，就是插着蜡烛的那个尖起来的金属的尖的东西叫信啊，毒信插着彩竹，荷叶是早珐琅的活计啊，又是一个波斯传来的一种工艺技术，珐琅的，然后它是活的，就是它可以转动，可以扭转。那如今都把荷叶扭转向外，把灯影逼住，全向外照，所以看戏分外真切。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像今天舞台的 spotlight， 就直接这些东西转过来，全部照着舞台，所以舞台就很亮，等于是灯光的这个照明一样。然后我们看到看戏分外真切啊，窗格门户一起摘下。窗格门户就是刚才提到古代的门扉都是可以卸下来的，那为了大家可以看戏方便，就把门扉卸下来，所以一起摘下，全挂了彩穗各种宫灯，廊檐内外两边游廊罩棚，将各色羊角灯、玻璃灯，还有搓沙，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，也有叫做料丝的，就是其实是一种玻璃，就玻璃吹的时候拉成细线做出来的灯叫搓沙。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，透空然后照明特别好的，就是如果你在威尼斯看过玻璃工厂吹那个玻璃，可以吹拉成细丝，然后用这个细丝缠成的灯叫搓沙。那这是当时西方非常贵重的一种工艺，可是贾家里面有用到搓沙啊，搓沙灯。然后料丝跟搓沙是同样的一种做法，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珠灯挂满，就是他们有点像过灯节嘛，元宵是灯节，所以挂满了灯。然后廊上几席就是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从、贾蓉、贾琴、贾云、贾玲、贾好，就是几个男生。那贾母也就派人去请族中的众人，可是有些人因为懒于热闹就不来，有的是家里面没有人看房子也不来，有的是因为疾病咽残啊，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来，也有是妒忌富贵，那觉得自己很惭愧很贫穷也不来。好，你看到那个曹雪芹非常有趣，讲到人的心情，就是亲戚这么多，可是能来的并不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事，那有的是 杜富愧贫的，那也不来。有些是怕凤姐的，怕王熙凤的，赌气也不来的。或者有修手修脚不惯见人的啊，有一点自闭症的，他也不能来。所以族中虽多女客来的，不过是贾俊的母亲娄氏带了贾英来了。那男子只有贾云、贾琴、贾葛、贾玲四个人。现在凤姐手下办事的来了，啊，当下人虽不全，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。所以当下又有林之孝家的管家带了六个媳妇，抬了三张炕桌，每张桌上搭着一条红毯，毯上放着选进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，用大红彩绳串好。好，这个是最漂亮的场面，就是刚刚新出局的铜钱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新钞。我们现在要发压岁钱，还会到银行去换新纸币。过去是新出局，就造币局新出来的铜钱是发亮的，因为铜钱用久了也会有铜锈，所以那个新铜钱特别漂亮，所以用大红彩绳串好。然后这个东西是要做赏钱的，因为贾母在看戏，说哎，这个演员演得很好，就说赏，然后就用那个簸箕啊，就扫地的簸箕，扫一簸箕的铜钱就往台上倒，然后就哐啷哐啷，台上就响。我听到长辈讲，梅兰芳唱戏的时候还有这个场面，就梅兰芳唱戏说那个什么，贵妃醉酒一卧鱼下去，打底下就叫好，然后就一簸箕的银元就倒在舞台上，就哐啷这样滚来滚去。我在想，哎，这样演戏蛮好的。他那个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门票没有多少钱，可是其实是靠进来的人给赏钱的，所以你是不是名角就看说这个赏钱多不多。所以等一下你就看他们在演这个西楼会。西楼会是清朝一个剧作家叫袁余令写的一个戏啊，袁余令，袁世凯的袁，余是余幼任的余，命令的令，袁余令写的西楼会。西楼会其实也是蛮传统的那种才子佳人故事，就在讲有一个男孩子叫余叔夜，余幼任的余，叔叔的叔，夜晚的夜。那余叔夜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叫穆素辉。好，过去的才子佳人故事都是如此，就是男孩子从小家教甚严，就在读书十年寒窗，他唯一离开老爸的时候就是去考试的时候，进京考试，所以通常爱上妓女都那个时候。然后他第一次离家很寂寞，然后也没有人管他，所以他就常常去酒楼，然后就认识风尘女郎。然后这些妓女都是会诗词的，所以他们就会变成他第一个恋人啊，就爱上了这个穆素辉。那后来他父亲老爸很生气，就派了一个董文豹啊，派来抓他，就是文豹就是家里的一个老家人，就是要把余叔夜带回家去。所以等一下你看到那个文豹出来就是要带余叔夜走，可这种就是丑角，他不是主角，所以他就可以讲一些好玩的话，说啊，今天这个贾母在家宴，那么袁小姐我也赶进去吃个果子。他就把现场的环境跟戏剧叠在一起，贾母听了以后就很高兴，说啊，这个文豹很聪明，赏，然后就砰砰砰钱就倒到舞台上去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就看到那个元宵的某一种盛况。那这个盛况一直要延续到54回，到54回的时候看到猜灯谜、行酒令、唱曲，那么你真正看到这个家族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的那个繁荣。可是53回、54回是非常重要的转折，因为大概在这个之后也慢慢看到家族的没落的荒凉，这是几乎到了盛世的巅峰，到了最高潮的极盛时代，所以在繁华里也透露出一点凄凉。所以在54回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会看到一个转折啊，就是在那个繁华极盛里面的一种哀伤的感觉慢慢会透露出来。好，我们就53回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午再讲54回，谢谢。